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年秋季在中文堂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我们信的是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信。
咁今个学期中文主日崇拜入面咧，我哋要分好几个题目去睇，我哋基督徒究竟信啲咩，同埋点解会信呢？
上个主日题目是智慧的开端。
上个主日嘅题目系智慧的开端。
那算是一个开始的简介，也是一个诚恳的邀请。
咁系一个开始嘅简介，亦都系一个诚恳嘅邀请。
今天呢谈的题目是关于神的存在。
今日讲嘅咧就系神，关于神嘅同在。
那我选择用一首诗歌的歌名。有一位神来做题目。
我选择今日用一首诗歌叫有一位神来做一个题目。
这首诗歌很多人都会唱，用它来做信息的开始也是很合宜的。
咁呢首歌好多人都识唱，咁亦都好适合做今日信息嘅开始。
我们就一同来唱。
我们一起唱。
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捍卫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关于神的存在，很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试图要证明神的存在。
关于神的存在很有意思，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试过证明神的存在。
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就非常直接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圣经第一句说话，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很直接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咁而今日我哋读嘅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至廿一节咧，有好几点都值得大家注意。
首先，在十九节的前半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咁首先十九节嘅前半部就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神的事情有些是人所能知道的，有些却是人不能知道的。
这个话背后深一层意的意思就是说，神有些东西，有些东西人是可以知道的，有些东西人不可以知道。
我们在信仰探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问很多的问题。
我们信仰探讨的过程中就会问 很容易，很多时候会问很多问题。
问问题是好的，但是有一些问题的答案是人所不能知道的。
那问题本身是好的，不过有些问题是没可能知道答案的。
比如说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和邪恶的存在？
咁譬如话神点解会俾魔鬼同埋邪恶存在咧？
为什么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
都会遭受苦难。
为什么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都会遇到苦难呢？
像这类的问题我们只能推论。
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够推论。
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答案究竟是什么。
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一百分之一百能够把握到答案究竟是什么。
但是虽然人无从知道所有一切关于神的事，
虽然人没办法知道一切关于神的事，
十九节说得非常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不，十九节讲得很清楚，神的事如果人是可以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将他们将这些事显明了。
这边两次出现的显明是一个动词，
这两次出现的显明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
原文是显露，就好像光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一样。
原文意思是显露，就好像光将一些一切都照得很清楚。
所以这边的意思是神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人无从得知的秘密。
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存在不是一些虚无缥缈人无可能知道的秘密。
对于人所能知道关于神最根本的事情，神已经主动的显明，就好像把灯打开了，让每个人都知道。
关于神最基本的事，人可能可以知道的呢，神已经主动咁显明，就好似开咗灯，等大家都知道。
而神在哪里显明把灯点亮呢？
咁其实神将呢盏灯点喺边度呢？
这边说在人的心里。
咁咧就喺人嘅心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还不需要去看外在的环境。
我们不用看外面的环境，
在每个人里面就已经有神所开启的一盏灯，
每个人里面神已经开着了一盏灯，
让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出于本能一样会有神的概念，
就变成人天生就会有神的概念，
我们会去想到跟神有关的事情，
我们会想到有跟神有关的事情，
我们甚至会有一个需要神的感觉，
我们甚至会有一个需要神的感觉。
著名的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说过一段话，
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加尔文他曾经讲过一段说话，
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野蛮到不相信有一位神，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是野蛮到不相信有一位神，
自有世界以来没有一家一国是完全没有宗教的，
自从有世界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或一国是完全没有宗教的，
这就是默认在每个人的心底里总是刻有着多少对神的认识。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对，都有一些人神对神的认识。
虽然很多人类他们常常随着自己的私欲去敬拜假神、各样的精灵鬼怪和偶像，
虽然人会照着自己的喜好或意思去拜假神，
但这仍然显出在人的心底都有着对神的意识。
不过其实人心底里面都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意识。
我想我每个 读数学和物理的人都会知道，在十七世纪法国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叫做 Blaise Pascal。
读数学和物理的人，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个法国的科学家叫做 Blaise Pascal。
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都有很出色的贡献。
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都有很出色的贡献。
但他讲过一句话，几百年来一直被引用，这句名言却是和信仰有关。
不过他一句几百年来都成日被引用的一个名言，其实是和信仰有关的。
他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神所留下来的一个空处，这个空处没有任何事物，只有神才能够填满。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神留下的一个窿，其他东西是能够填得满的，唯有神才能够填得满。
在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这个空处，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窿。
在60年代美国有一位最积极鼓吹无神论的领袖，是一位女士，名叫 Madeline Murray O'Hare。
在60年代美国最落力推广无神论的一个领袖呢，是一位女士叫做 Madeline Murray O'Hare。
她创办了美国的无神论协会，
创办了一个叫做美国无神论协会的团体。
1963年到1986年他亲自担任会长。
1963年至1986年就他自己做会长。
后来由他其中一个儿子 John 接任，而他仍然是幕后的真正会长。
之后就给了他的儿子 John 去接任， 不过其实他都仲系幕后嘅真正会长。
他最得意的成就是他打了一场世界知名的官司。
咁佢最巴闭嘅成就咧，就系打咗场全世界知名嘅官司，
成功的让美国所有公立学校从此不准有校方支持的任何祷告或者是查经。
咁结果咧，就令到美国所有嘅公立学校咧，都唔准规定读圣经或者读背主祷文。
那几十年，他积极的使用广播电台以及电视节目，公开的向所有信神的人宣战，要把神从所有人的心底彻底给消灭掉。
咁之后嗰几十年咧，佢都积极咁用广播电台啦、电视节目啦，去公开向所有信神嘅人宣战，就话要将神从每个人心入面咧彻底咁消灭。
但在1995年，他和那位接任他做会长的儿子突然失踪。
1995年咧，佢同佢嗰个做无神论协会嘅会长个仔咧，就一齐失踪咗。
搜索调查的时候，有很多证据都显出，他和他的儿子早先就把无神论协会募到的一些钱都藏到国外的私人账户。
咁喺调查嘅过程当中咧，好多人都话 O'Hare 同佢个仔一直都将无神论协会好多筹到嘅钱咧，都摆喺外国嘅一啲嘅私人户口入面。
那因为他们失踪的时候又有一大笔钱一起失踪，所以很多人原先都以为他们是卷款而逃。
咁佢失踪嘅时候咧，又同时间又有一大笔钱咧就唔见咗，咁大家都以为咧佢系即系偷了钱之后就走了。
经过6年的调查才发现，他们是得罪了无神论协会一位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员工，被那个人给杀死。
经过6年调查之后，就发现原来是得罪了一位以前的无神论协会的一个员工，那个员工就杀了他们。
他的故事让人最惊讶的是，他在失踪的时候别人找着了他所写的2000多页的私人日记。
咁佢个故事就好惨，佢失踪嘅时候，人哋揾到佢呢个2000几页嘅日记。
虽然他的外表是如此强悍的嘲笑那些相信神的人，日记中却显出他的内心非常的孤单和痛苦。
不过佢外面睇落嚟咧，就佢好似好大胆、好猛烈咁，即系笑一啲信任神嘅人。不过其实佢日记入面就即系能够睇到佢系非常之孤单同埋痛苦。
他竟然用一句话写下了他心底的渴望。
咁佢用一句说话写咗佢自己心里面嗰种嘅渴望。
他说 ：Somebody somewhere loves me。
即喺某个地方有某个人爱我。
这句话在他的日记当中竟然出现了6次之多。
咁呢句说话喺佢日记入面竟然出现咗6次咁多。
而早在1980年，他还意气风发的时候。
咁喺1980年，佢仲系好得戚嘅时候咧。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William 就不耻母亲的所言所行，而认真的探索研究究竟有没有神。
咁佢嘅仔咧 ，William 就对佢阿妈所做嘅嘢同所讲嘅嘢咧，都睇唔过眼。咁就佢自己认真探索究竟有冇神之后咧，
结果 William 他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
咁佢就受洗成为咗一个基督徒，
一直到今天，他都还是一位积极劝人归向真神的虔诚基督徒。
咁到今日，佢都仲系一个积极劝人归向神嘅一个虔诚嘅基督徒。
那 O'Hare 的故事，让人就想到公元第四世纪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所写的一句名言。
咁 O'Hare 呢个故事咧，等我哋谂到公元4世纪奥古斯丁喺《忏悔录》所写到嘅句说话。
他说：神啊，我们原是为了你而受造的。
神啊，我哋本来系因为你而做嘅，系为咗你而做嘅。
我的心得不到安息，直到安息于你。
我哋如果我哋嘅心会多多乱，直到我揾到你喺你入面安息为止。
所以不论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是什么，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即系无论我哋成长嘅环境系点，受嘅系咩教育，
你都早已经有了关于神的意识。
我哋其实一早都已经有关于神嘅一个意识，
因为神已经在你的心里点着了一盏灯。
因为神一早咧喺你心入面咧都已经着咗盏灯，
他也在你的心里保留了一个唯有他能够满足的空处。
咁佢心入面咧保留咗一个唯有佢先能够填满、能够满足到嘅一个窿。
接下来20节，我们同声来念。
咁啊，20节一齐读，
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这代表说，神除了在我们内心当中点燃了一盏灯之外，他也借着外在看得见的宇宙万物来显明他是那位创造的主。
咁呢个圣经代表，即系神除咗喺我哋心入面点着咗盏灯之外咧，佢仲喺外在能够我睇到嘅宇宙万物当中嚟话俾我哋听，佢系嗰位创造嘅主。
关于宇宙的起源以及世界上的生物如何从最简单的元素变成复杂有组织的结构，有一些人主张说，这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几率问题，并不需要有神。
咁关于即系世界，即系宇宙系嘅起源咧，同埋生物点样从最简单嘅元素变成复杂有组织嘅结构咧？有啲人就话，其实一个即系机会机率嘅一个问题啫，其实唔需要有神。
这个主张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它自由碰撞，就可能碰撞得出来。
咁俾多啲时间，足够俾佢哋自由碰撞，就撞下撞下撞出嚟咯。
那这种说法多有道理呢？
呢种讲法有冇道理呢？
在我们家的墙壁上挂了好几幅画，都是几千片的小碎片，这个 puzzle pieces 组合成的。
咁我哋屋企咧有好几幅画咧，都系用几千块拼图拼出嚟嘅一幅画。
那在我这个手中的盒子里面，也装了上百片的小碎片的这个 puzzle pieces。
咁而家手入面揸住呢盒咧，就有几百块嘅拼图。
你是否相信，如果我用一个够大的盒子来不断的摇动？
你相唔相信我用个好大嘅盒喺度猛咁摇，猛咁摇？
经过千万年无数处的碰撞，
摇咗几千几万年之后，无数嘅碰撞之后，
是有可能这些小碎片都最后都刚好撞到对的位置，能够拼出一幅美妙的图画。
有冇可能每一块都啱啱好即系砌成啱嘅位置，就拼出一幅好美丽嘅图画咧？
如果要讲数学的几率，我想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咁如果讲数学所讲嘅机率，咁所有人都可以即系冇可能唔承认系有机会嘅。
但是如果你到我家看到这几个 puzzle， 说啊是谁拼的？我跟你说啊，自然碰撞形成的，你会什么反应？
咁其实有呢个咁嘅机率嘅，不过如果你嚟我屋企，咁我话俾你听，墙上面嗰啲拼图系自己撞下撞下之后撞出嚟噶，咁你会点反应啊？
二十节的下半节说，虽然人的眼睛不能直接看见神，但借着神所创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有一位创造的主。
咁二十节嘅下半部就话，人虽然直接睇唔到神，不过藉住神所做嘅即系创造嘅受造物咧，就能够知道有一位创造嘅神。
美国有一个穆迪科学院，他们曾经拍摄了好几部影片，帮助人看到所谓的大自然里面充满了神精密的设计。
咁穆迪科学院就拍咗几套戏，咁就等大家睇到即系大自然入面系充满住神精密嘅设计。
其中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其中一个例子就特别令我特别深刻。
早先科学家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蝙蝠可以同时在洞穴里高速的飞来飞去，却不会撞到山洞的墙壁，也不会彼此碰撞。
咁科学家就好好奇，点解成千上万嘅蝙蝠可以同时喺个即系山洞度飞嚟飞去，又唔会撞到个山洞嗰啲石，亦都唔会撞到大家。
他们做了一些实验之后，才发现蝙蝠不是靠眼睛看的。
咁其实佢做咗啲实验之后，发现原来蝙蝠系唔系靠眼睇嘅。
他们帮那个蝙蝠做了小眼罩，把他眼睛遮起来。
咁啊，就将啲即系俾蝙蝠戴住个眼罩睇唔到嘢。
结果发现蝙蝠照样飞来飞去，而且是比那个战斗机飞行员飞行技术更加的精湛。
咁就算只眼遮住咗咧，佢都能够好似即系战斗机嘅机师咁。飞得好犀利。
他们在多做实验以后才发现，原来蝙蝠是靠着口中不断发出声音，然后呢根据从各方向反弹回来的声波判断，然后修正他们的飞行方向。
原来做了一些实验之后呢，就发现原来这些蝙蝠是靠着口猛地在发出一些声音，之后按照弹回来的一些声波去判断同埋修正他们的飞行方向。
他们把那个蝙蝠的嘴巴绑起来，蝙蝠就不会飞了。
咁将个蝙蝠个口遮住咧，就飞唔到啦。
这蝙蝠发出这个声音呢，就是今天人类雷达运作的原理。
咁呢个蝙蝠飞行嘅，即系用声音反弹嘅一个原理，就系而家雷达嘅运作嘅原理。
航空、航海、海底探测、潜水艇、国防侦测系统都用到雷达。
咁航空啦、航海啦、海底探测啦、潜水艇啦、国防侦测系统咧，都用会用到雷达。
雷达算是人类近代科学的一大重要发明。
咁雷达系近代科学嘅一个重要发明。
然而，比今天所有雷达更复杂、更精密、更准确的雷达系统，老早存在蝙蝠这个小小的脑袋里面。
咁比呢个现代即系人类嘅雷达更加复杂、更加精密、更加准确嘅，就已经即系一早就已经喺蝙蝠嘅脑入面啦。
这是怎么来的？
咁点嚟嘅咧？呢个系
统是巧合自然形成的吗？
系即系啱啱好咁自然形成嘅咩？
像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
咁呢啲咁嘅例子咧，数都数唔晒。
无论是动物界的鱼类、鸟类，植物界的花草树木，都有许许多多令科学家感到赞叹的特殊现象。
好似咁，即系无论系动物界嘅鱼啊、鸟啊、植物嘅花草树木啊，都好多令即系科学家好赞叹嘅特殊现象。
我想我们自己都有过经历，我们看到一些实例之后，不得不承认大自然当中有一股奇妙而伟大的力量。
咁啊，睇到呢啲咁嘅例子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即系都唔能够唔承认大自然有一股奇妙而伟大嘅力量。
所有中学生在开始学物理的时候，都一定会先学到牛顿提出的运动定律。
咁所有中学生喺读物理学嘅时候咧，都会学到牛顿嘅运动定律，即系 laws of motion。
牛顿不只是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他是非常敬畏神的基督徒。
咁牛顿唔单止系呢个出名嘅一个物理学家，佢仲有一个好敬畏神嘅基督徒。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神学。
咁佢最大兴趣咧系神学，我反而
花很多时间研读圣经和神学。
咁好多时间去研究圣经同埋读神学。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很多次。
好多人都听过呢个牛顿嘅故事。
有一次，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做出了一套太阳系的模型。
咁有一次，佢用咗好多时间做一个太阳系嘅模型。
太阳在中间，周围的行星按着正确的位置排列。
咁咧，太阳就喺中间，周围嗰啲行星咧就围住个太阳咁
转。把模型上的一根摇杆摇动，每一颗行星就会按着自己的轨道绕着太阳转动。
唔好意思，系一啲行星咧都喺个正确嘅位置，咁一即系喐一个摇杆咧，就会围住太阳转啦。
有一天，有一位研究科学的朋友来看他。
咁有一位研究科学嘅朋友嚟探佢。
那个人一进来看到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就很好奇的去动一动，哇，看起来这行星奇妙的转动，就赞叹的问牛顿说：哇，是谁造的？
咁咧，有嗰个朋友一嚟睇佢嗰个太阳系模型嘅时候，见到一动喐个摇杆嘅时候，就啲行星就开始转咯。咁佢就话：哇，边个做噶？
那因为这位朋友一直拒绝相信神的存在，牛顿就故意对他说：没有人造的，是巧合自然形成的。
咁牛顿知道呢位人呢、这个人咧，佢系唔信有神嘅存在。咁牛顿就故意同佢讲：咦，呢、这个模型啊，佢冇人做噶，佢自己巧合自然成形成
嘅。就很生气，说你当我傻瓜啊？这么巧妙精细的东西，怎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造这个的人一定是个天才，我也想要认识认识他。
咁、这个朋友好嬲喎，吓你当我傻噶？咁呢啲咁嘅巧妙精细嘅嘢，点解能够撞下撞下撞出嚟噶？咁做呢个人一定系个天才，我想认识下佢。
牛顿说：这还只是个模仿实体所造的简单模型而已。
喂，咁牛顿就同佢讲话：喂，呢、这个只不过个简单模型，系模仿即系真实嘅行星。
你都知道，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咁你都能够话唔可能系自然形成啦。
而对于运转更加精密巧妙的真实太阳性，你却要坚决的否认背后有一位创造的主，请问你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不过你反而话即系更加巧妙嘅真实嘅太阳系，你都话佢冇即系背后嘅创造主，咁你其实你嗰、那个理论嘅根据系啲咩咧？
在二十节里面有三个关键的动词，第一个是明明可知。
咁第二十节有三个好关键嘅动词，其中第一个系明明可知。
这个字是用两个希腊字组成的。
咁呢个字咧系两个希腊文嘅字嘅绑埋一齐。
后面的一部分是察觉，是看见。
咁后面嗰部分咧系察觉睇到嘅呢个意思。
前面一部分是彻底。
前面嗰个字咧就代表彻底。
所以就是彻底的察觉看见。
咁即系彻底咁睇，察觉睇得到。
所以中文明明可知翻得非常好。
咁中文亦做明明可知咧，系好适合嘅。
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显而易见，明明白白的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
咁即系神嘅永能同神性咧，系清楚而容易睇得到，明明白白咁咧摆喺大家嘅眼前。
人并不需要有物理学、天文学或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才能够看得见神的永能和神性。
我人唔需要有物理学、天文学或者生物学嘅博士学位，先能够睇到神嘅永能同神性嘅。
实际上，就算你连一天的学都没有上过，你都能够看见神掌管永恒的大能，以及神本质当中的一些特性。
其实你就算即系从来都冇读过书，你都能够其实睇到即系神掌管永恒嘅大能，同埋神本质一啲嘅特性。
你会看到有组织。有组织有次序，
你会看到即系宇宙当中是有组织有次序。
你会看到美丽有创意有美好积极的目的。
你看到即系受造嘅即系呢个宇宙是美丽嘅，是有创意嘅，是一个美好嘅目的。
二十节当中第二个重要的动词是晓得。
第二十节其中第二个主要嘅动词咧就系晓得。
这个字就牵涉到脑筋的思想以及内心的体会。
这个字呢就是包括脑筋入面，即是脑袋入面的思想和内心面的体会。
前面的明明可知是一些客观的事实，显而易见的呈现在人的眼前。
前面这个明明可知就是说一些客观的事实，清楚地摆明在大家的眼前。
而这边的晓得是人在心中做出分辨、判断、领悟。
咁咧呢边嘅晓得咧，就系话人心里面做出一啲嘅分辨、一啲嘅判断、一啲嘅领会。
多数的英文圣经在这边都是用 understand 来翻。
咁多数英文圣经咧都会即系翻译做 understand。
上礼拜我们讲过，对于任何的真理，人必须愿意 stand under 才能够真正的 understand。
咁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其实对一啲真理，人如果要真正嘅 understand 咧，一定要 stand under。
这边圣经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这边就说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意思是说这些事实是显而易见客观的呈现在人的眼前。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事实是清楚地即客观地摆明在大家的眼前。
关键是每个人是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站在 stand above 这些之上呢，还是很谦卑的 stand under。
咁最关键嘅究竟系大家系即系先入为主啊，抱住成见系 stand above 啊，定系谦卑咁 stand under？
二十节当中第三个重要的动词是无可推诿。
咁第二十节第三个主要的动词咧就系无可推诿。
在希腊文里面，这边只是一个字。
咁希腊文咧，其实呢个大概一个字嘅啫。
是在辩论辩解之前加了一个否定性的字头。
咁即系将一个。辩解辩论这个字呢，前面加了一个否定性的字头。
主神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好辩论的余地，没有这个空间。
咁即加人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辩论的空间。
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来推脱争辩。
即没有理由可以拿来拗。
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接受基督徒的邀请去查经班。
咁啱啱嚟到美国嘅时候咧，我就邀请基督徒邀请去咗查经班。
我去本来只是希望多认识认识一些人。
咁我当时去嘅目的主要都系识下啲人咯。
我刚去的时候，我是深信不疑，这不可能是真的。
咁我去咗之后，即系虽然当时我系即系好深信基督教冇可能真嘅。
我一直去是因为我觉得，跟这些愚昧的基督徒在一起查查圣经、辩论辩论，还是蛮有趣的。
不过我觉得，其实同呢啲咁嘅好似好傻啊、好蠢嘅啲基督徒查下圣经、拗下颈咁，几得意咯。
因为我觉得他们愚昧，所以我跟他们查经辩论的时候，真的是毫不客气。
咁我去嘅时候，我都预先谂到佢哋系一啲好蠢、好愚昧嘅人咯。咁所以一去到咧，就好唔客气啦。
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我顶撞了我的一位学长。
哇，咁唔客气到有一次查经嘅时候咧，顶撞咗一位学长。
那个人很好，在那个之前不久才刚请我吃过饭。
哇，其实嗰人好好人噶，啱啱先请完我食饭。
但他那一天被我气到当场就站起来就去别的组了。
哦，不过嗰次我顶撞得佢，佢好嬲喎，咁搞到佢就即场就离席去咗另外一组啦。
那那段时间我一直非常欣赏自己为啊，就是这个为真理客观辩论的态度。
哦，咁我其实当时咧就好欣赏自己，哦，觉得自己好客观啦，咁去辩论真理。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越来越忧愁。
不过过咗一段时间，我其实觉得心里面好忧愁，
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态度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客观。
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其实都唔系咁客观啫。
到了一个地步，我变成是为辩而辩。
咁变咗到一个地步，我只不过系为拗而拗啫。
我经过相当大的挣扎以后，我才发现我真正的态度是什么。
咁我经过一段嘅挣扎之后，就发现我原来即系先发现自己嘅态度究竟系点。
我发现就算那是真理，我也拒绝接受。
其实我已经到一个地步，就算知道基督教系真理咧，我都其实唔想接受。
归根究底的原因是我向来就看不起基督徒。
我其实根本嘅原因就系我其实不嬲都睇唔起啲基督徒。
我嘲笑基督徒太久了。
我笑咗基督徒好耐了，
我就绝对绝对不愿意自己也成为基督徒，被我的那些朋友们轻看。
我咁如果笑咗佢哋咁耐，梗系自己都唔想做基督徒啦，唔系咁咪俾其他啲朋友睇笑咯。
当然，我在这里并没有意思说啊，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就证明这是可信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来信。
咁我呢度唔系话因为我系过来人，所以我即系呢啲一切都系可信嘅，所以大家都要信。
我只是从自己个人的经验知道，人是有可能试图拒绝接受真理的。
不过我只不过即系从自己个人的经历能够话俾大家听，人系可以即系尝试去拒绝接受真理噶。
也有可能会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再也无可推诿。
不过亦都能够可以发现一个地步，其实即系基督教系已经冇得再拗。
几年前我曾经告诉大家，2004年发生的就是一个大消息。
咁几年前，大家我曾经话过俾大家听，2004年有一个好大嘅消息，
就是几十年来被公认是全世界最出色的无神论学者，竟然在那一年改变了立场。
有一个即系佢几十年都公认系为一个即系好最出色嘅一个无神论学者，佢嗰年突然间信咗主。
那 Anthony Flew。他在牛津以及好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教过书。
咁呢个人个名叫 Anthony Flew， 佢喺牛津大学同埋好几间即系世界即系好 top 嘅大学都教过书。
他是一位相当温和有礼的学者。
咁佢一个好有礼貌嘅学者。
但他一直深信无神论是真理。
不过佢一直都相信无神论系真理。
所以他全力的与相信神的学者辩论。
咁所以咧，佢就好落力同一啲信神嘅学者咧去辩论。
在1949年他和 C.S. Lewis 辩论的时候的讲稿轰动一时，广为流传。
哇，咁1949年呢，他就同 C.S. Lewis 辩论咯。咁佢辩论嗰个讲稿呢，就即係轰动一时啦，就广为流传。
最近几十年，好几次世界知名的重要学术辩论都是由他代表无神论阵营出战对抗基督徒的学者。
哦，咁过去几十年咧，佢好几次一啲好即系重要嘅学术辩论，佢都系代表无神论嗰啲嘅学者咧，去即系出战对抗基督徒嘅学者。
但在2004年，他80高龄的时候，他开始表示他的看法改变了。
咁佢2004年佢80岁嘅时候，佢突然间发个即系话俾大家听，佢其实个睇法唔同咗。
他说他再也不能不承认必然有一位创造的主。
哦，佢就突然间就话，佢唔能够唔承认系一定有一位创造嘅主啦。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无神论的人都非常的气，纷纷批评攻击他。
哇，咁佢呢个消息一传出去嘅时候，哇，啲其他嘅无神论学者就好嬲啦，就一齐即系围住去闹佢，
说他大概80岁啦，人老啦，开始找精神的寄托。
咁就批评佢。哇，佢80几岁，咁一定系老咗啦，一定揾啲精神嘅寄托啦。
但是 Anthony Flew 说，我是一个做学术研究的人。
咁 Anthony 就即系回答就话，咁佢其实系一个做学术研究嘅人嚟嘅。
我必须诚诚实实的做学问。
咁佢即系做研究嘅时候，一定要诚实咁尝试去揾出真相。
如果好好研究各方面的论点之后，我发现我过去错了，我就承认我错了。
如果我研究各方面的论点之后，我发觉其实以前错了，那我一定 要承认自己错了。
实际上是在50年前，很少有出色的基督徒哲学家能够跟 Anthony Flew 相互抗衡。
其实50年前有很少有一些出色的基督徒哲学家能够斗得过 Anthony Flew。
但是在最近这50年当中，越来越多基督徒的学者在学术上有非常非常出色的研究，赢得非基督徒学者的尊敬。
不过在这50年呢，就越来越多基督徒的学者呢，在学术当中有很出色的研究，也赢得了一些非基督徒学者的尊敬。
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极致争辩当中， Anthony Flew 就对许多基督徒学者提出的论点感到非常佩服。
其实他是在这个进化论和创造论一些的辩论当中，他就对 Anthony Flew 就对很多基督徒学者所提出的论点就很佩服。
他的立场也因这些的论点开始有些转变。
就因着这些的论点当中提出，即是这些辩论当中提出的论点，他的立场就开始改变了。
他说他有了新的体认之后，就有兴趣多读圣经。
咁有新的体会之后呢，就更当然有更加兴趣看圣经了。
然后他也把当初 C.S. Lewis 所写的书拿出来重新再读一读。
咁他将 C.S. Lewis 即是死前写的那些书拎出来看，咁再重新读一读。
他是在2004年改变立场了。
咁喺2004年咧，佢就改变立场啦。
然后在去年的四月当中过世。
上年四月咧，佢就死咗啦。
在2007年，也就是他逝世前三年，他与一位基督徒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有一位神》。
咁佢即系而家之前嘅三年啦，即系2007年，就同一位基督徒就一齐写咗本书，叫做《有一位神》。
好，罗马书从第一章的19节的显明，20节的明明可知和晓得，都是为了要带进21节。
咁罗马书第一章19节的显明，只有20节的明明可知和晓得，其实都要带到去经文的21节。
我们人身为神最精心、神最付出爱的一个创造，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来回应，就是要荣耀神和感谢神。
我们人呢，是神最精心最付出爱的一个创造，我们最根本最应有的回应呢，就是要荣耀神和感谢神。
而人最根本的罪就是不荣耀神也不感谢他。
我们人最根本的罪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
这个罪所产生的影响还不只是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这个罪不单止是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也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和污秽，
也都让到这个世界当中是充满着各样的邪恶和污秽。
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从这里开始一直讲到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这个就是罗马书一至三章主要讲的内容，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那你今天就不看到那里了。
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是，我们要知道认识神并不只是一件头脑知识上的事情。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认识神不是单只是一个头脑知识上的一件事，
它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它跟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不认为你需要荣耀神感谢神，你的人生会是一种态度。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荣耀神，也都不需要感谢神，那么人生会有一种的态度。
但是如果你知道应该要荣耀神感谢神，你人生的态度以及你所做的一些安排和选择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选去荣耀神感谢神的话，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所做的安排选择都会很不同。
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要赢什么辩论，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比别人高明，不是的。
我们传福音其实不是，向来都应该不是为了赢一些辩论，或者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自己比其他人厉害，都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亲身体验到，在认识这位创造的主之后，我们对人生的看法真的是产生了相当关键性的转变。
而我哋因为亲身经历到，我哋信咗主之后咧，我哋整个人生嘅睇法咧都有好即系关键性嘅改变。
这个转变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相当宝贵的事。
呢、这个改变咧系喺我哋自己当中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事，好宝贵嘅事。
所以非常希望分享给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甚至我们原先不认识的人。
咁我哋都好希望将呢个嘅改变，呢、这个嘅改变嘅信息，去分享俾我哋嘅家人啊、亲戚啊、朋友啊、同学，甚至一啲之前从来都唔认识嘅人。
就算别人对我们所讲的半信半疑，
就算其他人对我哋所讲嘅半信半疑，
甚至怀疑我们，
甚至怀疑我哋，
我们仍然乐意人人都知道有一位神。
不过我哋仍然系好想人人都知道有一位神。
我刚信主的时候，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曾经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
我啱信主嘅时候，我连身边最即系最亲嘅人都用一啲好奇怪嘅眼光望住我。
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已经跟我交往五年了。
咁当时咧，我已经同女朋友拍拖咗五年啦。
但是发现我突然信主了。
忽然间我，咦，你信咗主啊？
他想不透我这个人怎么会去信主。
佢点谂都谂唔到，点解我呢个人会信主嘅咧？
他差点因为这样子犹豫，不跟我结婚。
佢差啲因为呢件事，都系唔同我，都系唔同我结婚啦。
但感谢神，他三个月后他信主。
好，感谢神，三个月后咧，佢信咗主。
再过三个月，我们两个人一同受洗。
咁再过多三个月咧，我哋两个就一齐受洗。
现在回头看，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跟二十八年前信主之前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
咁喺呢二十八年所走过嘅道路咧，其实同信主之前自己估计原先谂嘅咧，都完全唔一样。
讲到我的家人，
咁讲到我家人啦。
我信主之后三年，我哥哥信主。
咁我信主三年之后咧，就我哥哥咧就信咗主。
1997年我搬来伊萨卡那年，我哥哥信主满十年。
咁1997年我搬嚟伊萨卡嘅时候咧，我哥哥就啱啱信咗主满十年啦。
他给了我一张卡片，里面夹了一张$1000的支票，叫我买一台新电脑。
咁佢送咗张卡俾我，入面咧就有$1000，就叫我去买部新电脑啦。
他在卡片里面写着，他这一生得到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就是我在十年前带他信主。
咁佢张卡最即系入面写咗一句说话，就话佢一生当中最宝贵嘅，即系收到最宝贵嘅礼物咧，就系十年之前，即系我带佢信主。
所以我哥哥是我信主三年之后信主的。
我哥哥是我信主之后三年之后信主的。
我信主后十年神学院毕业。
我信主之后 十年之后呢、我神学院就毕业了。
那时候我的姐姐受到神的感动，她对人生的态度转变了。
那我姐姐就受到神的感动，就对人生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
她在几年前也全职侍奉牧养教会。
咁几年前咧，佢都即系决定全职嘅侍奉去牧养教会。
我的父母亲一直对福音非常的排斥。
哦，咁我其实我父母咧一直对福音咧都好抗拒噶。
一直到我信主之后十二年，他们两个人才信主受洗。
哦，直至到我信主主十二年之后咧，佢哋两个先至信主同埋受洗。
但是受洗之后，我看得到他们亲身体会到，认识神真的是人生当中最美的祝福。
不过他们受洗之后，他们自己亲身能够经历到，即是信主认识神是真的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这些是发生在我自己家人当中的事。
那这几件刚才讲的事就是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事。
在伊萨卡教会当中服侍这么多年，看到生命被神改变的人，那更是数算不清了。
如果是想起在伊萨卡教会侍奉这么多年，看到生命被神改变的人，其实真的数都数不完。
我在伊萨卡教会14年。
我在伊萨卡教会14年了。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在这14年当中，我有机会看到多少人受洗？
咁如果有冇人想估下，我喺呢度十四年睇到几多人受洗咧？
在我们教会
喺呢个教会度，
差不多300-280。
有大概有280个。
我只举一个做例子。
咁我举其中两个人做例子啦。
十多年前，我们教会帮助到一位刚来的新生。
咁有十几年前咧，就帮我哋教会就帮咗个啱啱嚟到 Ithaca 嘅新生。
后来他和后来他的太太和儿子也来到 Ithaca。
咁之后咧，佢老婆同仔女都嚟到 Ithaca 喎。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的，都非常的优秀。
哦，咁佢老公老婆两个人咧，即系都系清华大学毕业，咁梗系好叻啦。
那一开始虽然他们来参加我们团契的聚会，话都很少，相当的谨慎小心。
我佢啱啱嚟团契聚会嘅时候咧，佢都好静，好少讲嘢嘅，好谨慎小心。
一年之后，他们两个人都决定信主受洗。
一个年之后咧，佢两个人都决定信主同埋受洗。
我从那位太太的见证里面才知道，他们来的时候的态度是什么。
咁原来我即系当读佢哋嘅见证嘅时候，先至知道原来佢哋啱啱嚟到即系啱啱嚟到团契聚会嘅时候，佢系点谂嘅？
他们刚来的时候都觉得基督徒信神真是愚昧。
我当时佢哋觉得，哇！啲基督徒信主真系蠢啊，真系愚昧啊！
有的时候团契查经结束回家之后，两个人还一同取笑基督徒在查经时所说的话，然后笑得好开心。
我咁翻到屋企之后咧，就谂翻起之前头先查经嘅时候啲基督徒讲嘅说话，之后就觉得哇，呢啲真系好笑啊！咁啊喺度笑咗好耐。
但是这样的态度还是渐渐的改变。
咁呢个态度竟然系即系渐渐咁改变。
好几次在聚会当中，他发现他的心被神触动。
咁好几次喺聚会嘅时候，佢嗰位太太感觉到即系神系喺感动佢嘅心。
他甚至说，他的感觉就好像他心中的弦，不经意的被谁拨动了一下。
咁佢就话，好似其实好似心入面有一条弦线，就俾人哋唔知边个喺度弹咗下。
他在受洗见证结束的时候，就引用了奥古斯丁的那句话。
咁佢受洗嘅见证嘅时候，结束嘅时候就引用咗奥古斯丁之前头先我哋提到嗰句说话。
说神啊，我的心得不到安息，直到安息于你。
神啊，我的心得不到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
后来他不只是曾经在我们教会成为一位相当好的同工。
咁后来咧，佢唔单止喺我哋教会成为一个好好嘅同工，
而且搬到别州之后，在教会里面参与更多的侍奉。
咁而且搬到美国其他州嘅时候咧，佢都继续喺教会入面参加好多嘅侍奉。
还曾经多次打电话，回来跟我们讨论侍奉上的事情。
佢好几次都要打电话翻嚟同我哋讲侍奉上面嘅事。
还把他读到的一些好的属灵书籍推荐给我们。
哇！佢仲将一啲佢睇到，即系读过一啲好好嘅属灵书籍介绍俾我哋。
我相信这就是神在这个小城设立教会的主要目的之一。
咁呢个就系即系呢件事就话俾佢听，即系神即系话俾我听，神喺呢个小城入面设立教会主要嘅目的之一。
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位神。
呢个目的咧就系让更多嘅人知道。宇宙当中是有一位神的，
也让更多的人因为认识神，整个人生过得更加充实有意义。
咁亦都因随因为即系认识神，整个人生咧系活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
咁今日咧系九月嘅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我哋会擘饼纪念主。
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在领和饼和杯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安静。
咁照住圣经嘅教训，我哋喺领杯同埋饼之前咧，我哋有一段即系一个静默嘅时间。
我们特别来思想反省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哋会思想反省同神嘅关系。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我哋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